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戊申年四月到乙卯年九月，共七年多，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下。贞观二十二年戊申，公元648年夏季四月丁巳日，右武后将军梁建方攻击松外蛮，击败了他们。起初西周都督刘伯英上书说，松外诸蛮暂时投降又再次反叛，请派出军队讨伐他们，以便打通通往西尔河天竺的道路。太宗下令梁建方征发巴蜀十二州的军队讨伐他们。蛮族首领双涉率领部众抵抗，梁建方击败了他们，斩杀俘虏1000多人。各蛮族部落感到震惊畏惧，逃窜到山谷中。梁建方分别派遣使者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他们都来归附，先后到达的有70个部落，109300户。梁建方任命他们的酋长蒙和等人为县令，各自统领自己的部众，没有不感动喜悦的。于是派使者前往西尔河，那里的首领杨胜非常惊恐，准备船只打算逃走。使者用威信开导他，杨胜于是请求投降。那个地方有杨、李、赵、董等几十个姓，各自占据一个州，大的有600户，小的200-300户，没有大的军长，相互不统一，语言虽然稍有差异，但他们的生计、风俗、大致和中原相同，自称原本都是中原人，不同的地方是以12月为岁首。几位日，契丹的汝和主曲据率领部众归附唐朝，在他们居住的地方设置玄州，任命曲据为刺史，隶属于瀛州都督府。甲子日，乌湖镇将古神感率领军队渡海攻击高丽，遇到高丽步兵骑兵5000人，在一山交战击败了他们。当天夜里，高丽10000多人袭击古神感的船只，古神感设下埋伏，又击败了他们，然后返回。起初西突厥以皮多禄可汗任命阿史那赫鲁为夜户，驻扎在多罗斯水，在西周北面1500里统领楚越、处密、史苏、哥罗禄、失毕5个部落的部众。以皮多禄逃奔到吐火罗，以皮社溃可汗派兵追击他，部落逃散。乙亥日，赫鲁率领他剩余的几千部众归附唐朝，太宗下诏将他们安置在亭州莫贺城，任命赫鲁为左骁卫将军。赫鲁听说唐军讨伐秋瓷，请求担任向导，仍然带着几十名骑兵入朝。太宗任命他为昆丘道行军总管，后加宴请赏赐后送他回去。五月庚子日，右卫律长史王玄策攻击地那福帝王阿罗那顺，大败了他。起初中天竺王室罗亦多兵力最强，四天竺都臣服于他。王玄策奉命出使天竺，各国都派使者入朝进贡。恰逢室罗亦多去世，国家大乱，他的臣子阿罗那顺自立为王，征发胡兵攻打王玄策。王玄策率领随从30人迎战，因力量不敌，全被俘虏。阿罗那顺劫掠了各国进贡的财物，王玄策脱身连夜逃走，抵达吐蕃西部边境，用书信征调邻国军队，吐蕃派精锐1200人，尼泊国派7000多骑兵前来会合。王玄策和他的副将蒋士仁率领2国军队进军到中天竺的都城察伯和罗城，连续交战3天，大败敌军，斩首3000多级，被逼投水淹死的将近10000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走，又收集剩余部众回来与蒋士仁交战，再次被击败，阿罗那顺被俘。剩余的部众拥带他的妃子和王子据守前陀卫江，蒋士仁进攻，部众溃散，俘获了他的妃子和王子，俘虏男女12000人。于是天竺震动，城邑村落投降的有580多处，俘虏阿罗那顺而归，任命王玄策为朝散大夫。六月乙丑日，将白别部设置为居延州。癸酉日，特进宋公萧雨去世，太常寺议定谥号为德，尚书省议定谥号为肃。太宗说，谥号是生前行迹的体现，应当符合实际，可以视为真贬公。萧雨的儿子萧睿继承爵位，娶了太宗的女儿襄城公主。太宗想为他建造府邸，公主坚决推辞，说媳妇侍奉公婆，应当早晚在身旁，如果住在别的宅地，缺失就多了。太宗于是下令就在萧雨的府邸中营建。太宗认为高丽困顿疲弊，商议在明年征发30万军队，一举消灭他。 有人认为大军东征需要准备一年的粮食，不是牲畜车辆所能装载的，应该准备船只进行水运。隋朝末年，只有剑南没有遭受盗贼侵扰，近来辽东战役剑南又没有参与，那里的百姓富庶，应该让他们建造船舰。太宗听从了。秋季七月，派遣右林左右府长史强伟到剑南道伐木建造船舰，大的有的长100尺，宽是他的一半。另外派遣使者沿水路从巫峡到江陵、扬州赶往莱州。庚寅日，西突厥宰相屈力绰请求率领所部跟随讨伐龟兹。起初左武卫将军武连献公武安人李君献值守玄武门，当时太白星多次白天出现，太史占卜说女主昌盛。民间又流传秘籍说唐朝三代之后女主武王代替拥有天下。太宗厌恶这件事，恰逢与各位武臣在宫中宴饮，行酒令让各自说出小名。李君献说自己小名武娘，太宗惊愕，于是笑着说什么女子竟然如此勇猛健壮。又因为李君献的官职和封邑都有武字，非常厌恶他，后来将他外放为化州刺史。有平民原道信自称能够绝食通晓佛法，李君献非常敬重信任他，多次跟随他避开人私下交谈。御史奏报李君献与妖人交往，图谋不轨。壬辰日，李君献被定罪处死，家产被没收。太宗秘密问太史令李淳风，秘籍所说的确实有吗？回答说我向上观察天象，向下推演历数，那个人已经在陛下宫中是亲属，从现在起不超过30年应当称王天下，几乎杀尽唐朝子孙，这个征兆已经形成了。太宗说可疑的人全部杀掉怎么样？回答说上天所命，人是不能违抗的，称王的人不会死，只会多杀无辜。而且从现在起30年那个人已经老了，或许会有几分慈心，造成的祸害可能较浅，现在即使找到并杀掉他，上天或许会生出更强壮的人发泄他的怨毒，恐怕陛下的子孙就没有幸存的了。太宗于是停止。司空梁文昭攻防玄灵留守京师病重，太宗征召他到玉华宫，用轿子抬入殿内，到御座旁边才下来，相对流泪，于是留在宫中，听说他稍微好转就喜形于色，病情加重就忧虑憔悴。房玄龄对几个儿子说，我受主上厚恩，如今天下无事，只有东征没有停止，群臣没有人敢劝谏，我知道而不说死有余责。于是上表劝谏，认为老子说知足就不会受辱，知止就不会危险，陛下的功名威德也可以满足了，开拓疆土也可以停止了。而且陛下每次判决一个重囚，一定要命令3次复核、5次上奏、禁素食、停止音乐，这是因为重视人命。如今驱使无罪的士卒，把他们置于刀刃之下，使他们肝脑涂地，难道不值得怜悯吗？假使高丽违背臣子的礼节，诛杀他是可以的，侵扰百姓消灭他是可以的，将来成为中国的祸患除掉他是可以的。如今没有这3条而白白烦劳中原，对内为前代雪耻，对外为新罗报仇，难道不是所顾及的小，所损失的大吗？希望陛下准许高丽改过自新，焚烧渡海的船只，停止硬木的兵众，自然华夏和夷狄都庆幸依赖，远方肃静近处安定。我早晚要入土，倘若承蒙采纳这哀鸣，死而不朽。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娶了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太宗对公主说她病重成这样还能忧虑我的国家。太宗亲自去看望，握着手诀别，悲痛不能自已。癸卯日，房玄龄去世。柳芳说房玄龄辅佐太宗安定天下，直到在宰相之位共32年，天下称他为贤相。然而没有显赫的政绩可循，德性也达到极点了。所以太宗平定祸乱，而房玄龄、杜如晦不谈论功劳，王圭、魏征善于见证，而房玄龄、杜如晦谦让他们的贤能，李绩、李靖善于统兵，而房玄龄、杜如晦实行他们的治国之道，使天下达到太平，把善政归于君主，成为唐朝的宗臣是应该的。八月即有朔日，发生日食。丁丑日，下令越州都督府以及务洪等州建造海船和双舫共1100艘。辛未日，派遣左领军大将军 指示司隶从金山道出击薛延陀残余部众。九月庚辰日，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舍尔攻击处月外密，击败了他们，其余部众全部投降。癸未日，薛万彻等征讨高丽返回。薛万彻在军中意气用事，欺凌他人，裴行方上奏他心怀怨恨，因此被定罪除名，流放象州。己丑日，新罗奏报被百济攻击，攻破13座城池。己亥日，任命黄门侍郎褚遂良为中书令。强维等征发百姓造船，劳役涉及山辽、雅、琼、梅三州辽人反叛。壬寅日，派遣茂州都督张世贵、右卫将军梁建方征发陇右、峡中军队20000多人攻击他们。蜀地百姓苦于造船的劳役，有人请求支付工钱雇潭州人造船。太宗同意了。州县督促逼迫严急，百姓甚至卖掉田地房屋，卖儿卖女都不能供应，粮价暴涨，贱难骚动。太宗听说后，派遣司农少卿长孙之人乘一马前往视察。长孙之人上奏说，蜀人脆弱，不能忍受劳苦。一艘大船，工钱绢2236匹。山谷中已经砍伐的木材托运还没有完成，又征收船钱，两件事同时进行，百姓不能承受，应当加以安抚养护。太宗于是下令潭州的船钱都由官府支付。冬季十月癸丑日，车驾返回京师，回纥土弥度哥哥的儿子乌合与他的叔母通奸。乌合与巨鹿莫赫达官巨罗伯都是突厥车鼻可汗的女婿，相互谋划杀死土弥度以归附车鼻。乌合夜里带领10多名骑兵袭击土弥度，杀了他。燕然副都护袁礼臣派人引诱乌合，答应上奏任命他为瀚海都督。乌合轻装骑马到袁礼臣处感谢，袁礼臣抓住并杀了他，上报朝廷。太宗担心回纥部落离散，派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往安抚。过了很久，巨罗伯入朝觐见，太宗留下他不让回去。阿史那舍尔已经击败处月、处密，率领军队从燕齐西面赶往秋瓷北部边境，分兵五路，出其不意，燕齐王薛婆阿那支弃城逃奔秋瓷，据守东部边境。舍尔派兵追击，抓住并杀了他，立他的堂弟先纳准为燕齐王，让他进贡。秋瓷大为震惊，守将大多弃城逃走。舍尔进军驻扎在碛口，距离秋瓷都城300里，派一州刺史韩威率领1000多骑兵为前锋，骁卫将军曹继书紧随其后。到达多贺城，秋瓷王喝力不失臂，他的宰相那里杰列颠率领50000部众抵抗。刚刚交战，韩威率兵假装逃跑，秋瓷全军追击，追了30里，与曹继书的军队会合。秋瓷军害怕，将要退却，曹继书乘势进攻，秋瓷大败，追击了80里。甲戌日，任命回纥土弥度的儿子一左郎将婆润为左骁卫大将军，大肆立发，瀚海都督。11月庚子日，契丹首领枯哥、西首领可渡者一起率领所部归附唐朝，将契丹部落设置为松漠府，任命枯哥为都督，又任命他们的别帅妲己等部为俏洛等9州，各自任命他们的汝河主为刺史，江西部落设置为饶月府，任命可渡者为都督，又任命他们的别帅阿慧等部为若水等5州，也各自任命他们的汝河主为刺史。辛丑日，在瀛州设置东夷校尉官。12月庚午日，太子为文德皇后修建的大慈恩寺建成。秋瓷王布施弼战败后逃回都城据守，阿史那舍尔进军逼近，布施弼轻装骑兵向西逃走。舍尔攻下城池，派安西都护郭孝恪防守。沙州刺史苏海正上年奉御薛万贝率领精锐骑兵追击布施弼，行军600里，布施弼走投无路，据守波焕城。舍尔进军攻打40天，闰月丁丑日攻下城池，擒获布施弼和杰列颠。那利脱身逃走，暗中率领西突厥的部众以及他的国家军队10000多人袭击郭孝恪。郭孝恪在城外扎营，秋瓷有人告发他，郭孝恪不以为意。那利突然到来，郭孝恪率领所部1000多人将要入城，那利的部众已经登上城墙了。城中投降的胡人与他们呼应，一起攻击郭孝恪，剑和刀如同下雨。郭孝恪不能抵挡，将要再次出城， 死在西门。城中大乱，仓部郎中崔义超招募到200人，保卫军用物资和财物，与阔刺军在城中交战。曹继书、韩威也在城外扎营，从城西北角攻击他们。那立过了一夜才退走，斩首3000多级，城中才安定。十多天后，那里又率领山北秋瓷10000多人赶往都城，曹继书迎击，大败他们，斩首8000级。那里独自骑马逃走，秋瓷人抓住他，送到军门。阿史那舍尔前后攻破秋瓷5座大城，派左卫郎将全知府前往各城说明祸福，各城都相继请求归降，共得到700多座城，俘获男女数万人。舍尔于是召集城中父老，宣扬国威，告知讨伐罪人的意图，立秋瓷王弟弟叶护为王。秋瓷人非常高兴。西域各国震惊恐惧，西突厥、于田、安国争相赠送驼马和军粮，舍尔克石碑记载功绩后返回。戊寅日，任命昆丘道行军总管左校尉将军阿史那赫鲁维尼弗沙波罗叶护赐给战鼓和旗帜，让他招降讨伐西突厥尚未归顺的部落。癸未日，新罗宰相金春秋和他的儿子金文王入朝觐见。金春秋是贞德的弟弟，太宗任命金春秋为特进，金文王为左武卫将军。金春秋请求改用中国的章服制度，太宗拿出宫中东服赐给他们。贞观23年即有，公元649年春季正月辛亥日，秋瓷王布施弼和他的宰相那里等人到达京城，太宗责备后释放了他们，任命布施弼为左武卫中郎将。西南的图墨支等蛮族归附唐朝，朝廷在当地设置磅、望、览、秋四州，隶属朗州都督府。太宗因突厥车鼻可汗不来朝见，派右校尉郎将高侃征发回纥、仆谷等部落的军队袭击他。唐军进入其境，各部落相继来降。拔西密土屯肥罗查投降，朝廷在他所在地设置新黎州。二月丙戌日，设置瑶池都督府，隶属安西都护府。戊子日，任命左卫将军阿史那赫鲁为瑶池都督。三月丙辰日，设置丰州都督府，命燕然都护李素立兼任都督。去年冬天干旱，到这时才下雨。辛酉日，太宗支撑病体到显道门外，大赦天下。丁卯日，下令太子在金叶门处理政务。夏季四月乙亥日，太宗前往翠微宫。太宗对太子说，李世济才智有余，但你对他没有恩情，恐怕他不能心悦诚服。我现在贬黜他，如果他立即出发，等我死后，你以后可以任用他为仆役，亲近信任他。如果他徘徊观望，就应当杀了他。五月戊午日，任命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济为叠州都督。世济接受诏令后，没回家就上任去了。辛酉日，开府仪同三司卫景武功李靖去世。太宗立即加重，太子日夜不离身边，有时连续几天不吃饭，头发都有变白的。太宗流泪说，你能这样孝顺仁爱，我死有什么遗憾。丁卯日，病情危急，赵长孙无忌进入寒风殿。太宗躺着，伸手抚摸无忌的脸颊，无忌哭泣，悲痛不能自已。太宗竟没能说出话，于是让无忌出去。几次日，又召无忌和褚遂良进入卧室，对他们说，我现在将后事全部托付给你们。太子仁爱孝顺，你们都知道，要好好辅佐教导他。又对太子说，有无忌、遂良在，你不要担忧天下。又对遂良说，无忌全心全意效忠于我，我拥有天下多亏了他的力量，我死后不要让别人进谗言离间。于是让遂良起草遗诏。过了一会儿，太宗去世。太子抱住无忌的脖子号啕痛哭，几乎气绝。无忌擦去眼泪，请求处理各项事务以安定内外。太子哀嚎不止。无忌说，主上将宗庙社稷托付给殿下，怎么能效仿平民只知哭泣呢？于是密不发丧。庚午日，无忌等请太子先回宫，飞骑精锐部队和旧将都随从。辛未日，太子进入京城。太宗灵车由御马拉着，侍卫如同平日跟在太子后面到达，停放在两仪殿。任命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任侍中，检校刑部尚书 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继府，兼任中书令。壬申日，在太极殿发丧，宣读遗诏，太子即位。军国大事，不可停止。平常琐事，委托给有关官员。各王中担任都督、刺史的，都允许前来奔丧。蒲王李泰不在奔丧之列。停止辽东的征战和各项土木工程。四夷在朝廷做官及来朝贡的几百人，听说太宗去世都痛哭，剪发、滑面、割耳、流血洒地。六月甲戌朔日，高宗即位，大赦天下。丁丑日，任命叠州都督李济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公留守。在此之前，太宗的名字是两个字，下令天下不连着说的，不必避讳。到这时开始更改范先帝名讳的官名。癸未日，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掌管尚书门下两省事务。无忌坚决辞让掌管尚书省事务，高宗答应了他，仍命他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癸四日，任命李继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阿史那舍尔攻破秋瓷时，行军长史薛万倍请求乘军威劝说于田王福都信入朝，舍尔听从了他。秋季七月己酉日，福都信随薛万倍入朝，高宗下诏让他夜见太宗灵柩。八月癸酉日夜里发生地震，晋州尤其严重，压死5000多人。庚寅日，将文皇帝安葬在昭陵，庙号太宗。阿史那舍尔弃币合力请求杀身殉葬，高宗派人告知先帝遗址不允许。被先帝擒获降服的蛮夷君主协力等14人都雕凿石像，刻上名字，列在北司马门内。丁酉日，礼部尚书许敬宗上奏说弘农府君庙应当拆毁，请求将神主收藏在西家室，高宗听从。九月乙卯日，任命李继为左仆射。冬季十月，将突厥各部落分别设置舍利等5州隶属云中都督府，苏农等6州隶属定襄都督府。乙亥日，高宗问大理卿唐林在押囚犯数量，唐林回答说现在关押50多人，只有2人应当处死。高宗高兴。高宗曾亲自审问囚犯，前任大理卿处理的囚犯大多喊冤，只有唐林处理的囚犯不说话。高宗奇怪，问原因，囚犯说唐卿处理的本来就没有冤屈。高宗叹息很久，说审理案件的人不应当这样吗？高宗任命吐蕃赞普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赞普写信给长孙无忌等人说，天子刚即位，臣下有不起的，我应当率兵前往国家讨伐清除他们。十二月下诏让蒲王李泰开设府署，设置辽署，车马服饰珍馐膳食特别加以优待。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上。永徽元年庚戌，公元650年春季正月辛丑朔日，改年号。丙午日，立妃王氏为皇后。皇后是王思政的孙女，因皇后父亲王仁又为特进，为国公。即位日，任命张行成为侍中。辛酉日，高宗召集朝集使，说朕刚即位，事情有不便于百姓的都应陈述，没说完的再密封上奏。从此每天召见10名刺史进入阁中，询问百姓疾苦以及他们治理的情况。有个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立即下令杀了他。无忌和褚遂良同心辅政，高宗也尊重李煜二人，恭恭敬敬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所以永徽年间的政治百姓安定，有贞观时期的遗风。太宗女儿衡山公主应嫁给长孙氏，有关部门认为扶桑已按例除服，想在今年秋天成婚。于志宁上言，汉文帝制定的制度本是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应斩衰3年，即使丧服按例除去，怎能情感也随惯例改变，请求等3年丧期结束再成婚。高宗听从。二月辛卯日，立皇子李孝为许王，李尚经为启王，李素杰为雍王。夏季五月壬戌日，吐蕃赞普弄赞去世，他的嫡子早死，立他的孙子为赞普。赞普年幼弱小，政事都由国相陆东赞决断。陆东赞性格明达严正，用兵有法度，吐蕃之所以强大威服低枪，都是他的谋划。六月 高坎攻击突厥，到达阿西山。车比可汗召集各部兵都不来，与几百骑兵逃走。高坎率精锐骑兵追到金山，擒获他回来，其部众都投降。当初阿史那舍尔俘虏秋兹王不失毕，立他弟弟为王。唐军撤回后，秋兹酋长争相自立，互相攻击。秋季八月壬午日，下诏重新任命不失毕为秋兹王，送他回国安抚其部众。九月庚子日，高坎押送车鼻可汗到京城，释放了他，拜为左武卫将军，将其余部众安置在玉都君山，设置狼山都督府来统辖，任命高坎为卫将军。于是突厥全部成为境内臣民，分设单于、瀚海两个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统领狼山、云中、桑丹三个都督府、苏农等14个州，瀚海都护府统领瀚海、金辉、新里等7个都督府、仙鄂等8个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癸亥日，高宗外出打猎，遇到下雨，问建议大夫昌乐人古那律说，游医怎样做才不漏雨，回答说，用瓦来做一定不漏。高宗高兴，为此停止了打猎。李继坚决请求辞职。冬季十月戊辰日，解除李继左仆射职务，以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几位日，监察御史杨武仁、韦思谦弹劾上奏中书，令褚遂良压价购买中书省翻译人员的土地。大理少卿张瑞策认为按照估价不算犯罪。思谦上奏说，估价的设立是准备国家需要，臣下之间的交易怎能以估价为准。瑞策玩弄文字，附和臣下欺骗君上，罪当处死。当天将褚遂良降为同州刺史，张瑞策降为寻州刺史。思谦名人曰以字行事。12月庚午日，梓州都督谢万岁、兖州都督谢法兴与黔州都督李孟常讨伐兖州反叛的辽人。谢万岁、谢法兴进入辽人山洞招抚，被辽人杀死。永徽二年辛亥，公元651年春季正月乙巳日，任命黄门侍郎宇文杰、中书侍郎柳氏一并同中书门下三品。柳氏是柳亨哥哥的儿子，王皇后的舅舅。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召集离散部众，帐篷逐渐增多，听说太宗去世，阴谋袭击夺取西州、亭州。亭州刺史骆弘毅知道他的阴谋，上表报告，高宗派通事舍人乔保明急速前往安抚。保明劝说贺鲁让长子西运入朝担任宿卫，授为右骁卫中郎将，不久又遣送回去。细运于是劝说父亲聚集部众向西逃去，击败以皮社溃可汗，吞并其部众，在双河及千泉建立牙帐，自号沙波罗可汗，多路五绰、努氏毕五四金都归附他，有精兵几十万人，与以皮多路可汗联合，处月、处密以及西域各国多依附他，任命细运为漠河多业户。燕齐王婆加利去世，国人上表请求重新立故王突骑之。夏季四月，下诏加封突骑之为右武卫将军，送他回国。荆州刺史滕王李元英骄奢纵逸，在居丧期间打猎游玩没有节制，多次夜里打开城门骚扰百姓，有时用弹弓打人，有时把人埋在雪中取乐。高宗赐姓严厉责备他，并且说取乐的方式也应多种多样，晋灵公这样的荒君怎值得效法。朕因王室至亲，不能将王绳之以法，现在书写王的下等考绩，以让王羞愧。李元英和蒋王李运都喜好聚敛财物，高宗曾赐给各王伯各500段，唯独不给这两个王，敕令说腾叔、蒋兄自己能够经营，不需赐物，给马两车作为串钱的绳子。二王大感惭愧。秋季七月，西突厥沙波罗可汗侵扰亭州，攻陷金岭城和蒲类县，杀掠数千人。下诏任命左武后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必合力为攻越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义、右武后将军薛孤无人为副将，征发秦、成、齐、雍四州府兵30,000人，以及回纥50,000骑兵讨伐。癸巳日，下诏令各礼官学士议论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享五天地，太宗配享五人地。八月己巳日，任命于志宁为左仆射，张行成为右仆射，高继甫为侍中。志宁， 行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己卯日，琅州白水蛮反叛，侵扰麻州，派左领军将军赵孝祖等人发兵讨伐。九月癸巳日，将玉华宫改为佛寺。戊戌日，改九成宫为万年宫。庚戌日，左武后引驾卢文操翻墙偷盗左仓库财物，高宗因引驾直在纠察，却自己做盗贼，命令杀了他。谏议大夫萧军进谏说，文操情实难以原谅，但依法不至于死。高宗于是免去文操死罪，回头对侍臣说，这才是真正的谏议大夫。闰月，长孙无忌等人进城山定的律令事，甲戌日下诏颁布天下。皇上对宰相说，听说各地官府办事仍然互相看情面，大多不能完全公正。长孙无忌回答说，这怎敢说没有，但是肆意徇私枉法，确实也不敢。至于稍微照顾人情，恐怕陛下也难免。长孙无忌以国舅身份辅政，凡是他所说的，皇上没有不赞许采纳的。冬季十一月辛酉日，皇上在南郊祭祀。癸酉日，下诏从今以后，京官以及各州有进献鹰隼和犬马的，治罪。戊寅日，特浪羌首领董西凤求、辟会羌首领卜延默各自率领部落一万多户前往茂州归附。斗州益州蛮族首领李宝成等反叛，贵州都督刘伯英讨伐平定。琅州道总管赵孝祖讨伐白水蛮，蛮族首领突摩仆和简明于率领部众占据险要抵抗，赵孝祖都将他们击杀。适逢大雪，蛮族饥寒交迫，几乎全部死亡。赵孝祖上奏说，贞观年间讨伐昆州乌蛮，开始设立清陵，弄洞为州县。弄洞西边有小伯弄、大伯弄两条河，常常煽动引诱弄洞，想让他反叛。伯弄以西与黄瓜、叶鱼、希尔河相连，人口众多，比蜀川还富庶，没有大首领，喜欢结仇。现在趁打败白水蛮的兵力，请求顺便四处讨伐，安抚平定他们。下诏准许。十二月壬子日，楚越部朱邪孤注杀死昭卫使善道会，与突厥贺鲁勾结。这一年，百济派遣使者进贡，皇上告诫他们，让他们不要与新罗、高黎互相攻击，不然的话，我将发兵讨伐你们。永徽三年壬子，公元652年春季正月己未朔日，吐谷浑、新罗、高黎、百济都派遣使者进贡。癸亥日，梁建方、弃弼合力等在崂山大败处越部朱邪孤注，孤注夜间逃跑。梁建方派副总管高德义率轻骑兵追击，行军500多里，活捉孤注，斩首9000级。军队返回后，御史弹劾梁建方兵力足以追讨，却逗留不前。高德义奉旨买马，自己选取好马。皇上认为梁建方等人有功，搁置不过问。大理卿李道玉上奏说，高德义所取的马筋骨力气不同寻常，请求收入宫中马厩。皇上对侍臣说，李道玉是法官，进献马匹不是他的职责，妄自揣摩我的心意。难道是我做事不被臣下信任吗？我正在自我反省，所以不再贬斥李道玉。己巳日，任命同州刺史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丙子日，祭祀太庙。丁亥日，祭祀先农，皇上亲自耕种吉田。二月甲寅日，皇上登临安福门楼观看百戏。乙卯日，皇上对侍臣说，昨天登楼是想观察人情风俗和奢侈节俭，不是为了声乐。我听说胡人擅长击球的游戏，曾经观看过一次，昨天刚登楼就有很多胡人在击球，以为我特别喜好这个。帝王的行为怎能随便，我已经烧了那个球，希望杜绝胡人窥测心思的企图，也借此自我警戒。三月辛巳日，任命宇文杰为侍中，柳氏为中书令，任命兵部侍郎三元人韩爱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夏季四月，赵孝祖大败西南蛮，斩杀小伯弄酋长莫胜，活捉大伯弄酋长杨成颠，其余的都聚集据守险要，大的部落有几万人，小的几千人，赵孝祖都打败降服了他们，西南蛮于是平定。甲午日，李州刺史彭思王李元则去世。六月戊申日， 派兵部尚书崔敦礼等率领滨州、汾州步兵骑兵10000人前往茂州，征发薛延陀残余部众渡河，设置祁连州安置他们。秋季七月丁巳日，立陈王李终为皇太子，大赦天下。王皇后没有儿子，柳氏为皇后谋划，认为李忠母亲刘氏出身低微，劝皇后立李忠为太子，希望他亲近自己。对外则暗示长孙无忌等人向皇上请求，皇上听从了。乙丑日，任命于志宁兼任太子少师，张行成兼任少傅，高继甫兼任少保。丁丑日，皇上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增加多少户口？高履行上奏，去年增加户口总共150000。皇上接着问隋代和现在有多少户口？高履行上奏，隋朝开皇年间有户870万，现在有户380万。高履行是高士廉的儿子。九月，守中书侍郎来继人同中书门下三品。冬季十一月庚寅日，弘化长公主从吐谷浑来朝见。癸巳日，蒲公王李泰在均州去世。散骑常侍房遗爱娶了太宗女儿高阳公主，公主非常骄横。房玄龄去世后，公主教唆房遗爱与哥哥房遗直分财产，不久又反过来诬告房遗直。房遗直自己申诉，太宗严厉责备公主，从此宠爱衰减，公主样样不乐。适逢御史弹劾盗贼，得到和尚辩机的宝枕，说是公主所赐。公主与辩机私通，赠送财物数以万计，又用两个女子侍奉房遗爱。太宗大怒，腰斩辩机，杀死奴婢10多人。公主更加怨恨，太宗去世时没有悲伤的表情。皇上即位后，公主又让房遗爱与房遗直互相控告，房遗爱因此获罪，被贬为房州刺史，房遗直为袭州刺史。又有和尚智旭等几人私下侍奉公主，公主让叶廷令陈玄运窥伺宫廷中的吉凶征兆。在此之前，驸马都尉薛万彻因事获罪被除名，流放宁州刺史，入朝后与房遗爱亲密，对房遗爱说怨恨的话，并且说现在虽然腿有毛病，坐在京城里那些鼠辈还不敢动。于是与房遗爱谋划，如果国家有变故，应当奉立司徒金王李元景为主。李元景的女儿嫁给房遗爱的弟弟房遗泽，因此与房遗爱往来。李元景曾自己说，梦见手拿日元。驸马都尉柴令武是柴少的儿子，娶了巴陵公主，任魏州刺史，借口公主有病留在京城求医，于是与房遗爱勾结谋划。高阳公主谋划贬黜房遗直，夺取他的封爵，让人诬告房遗直对自己无礼。房遗直也说房遗爱和公主的罪过，说罪恶满盈，恐怕连累我自家。皇上命令长孙无忌审讯，又查获房遗爱和公主谋反的罪状。司空安州都督吴王李克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李克有文武才能，太宗常认为他像自己，想立为太子，长孙无忌坚决反对才停止，因此与长孙无忌不和。李克名望向来很高，为人心所向，长孙无忌非常忌惮他，想借机杀掉李克以断绝众人期望。房遗爱知道这事，于是说与李克同谋，希望像何干成机那样免死。永徽四年癸丑，公元653年春季二月甲申日，下诏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都斩首，李元景、李克、高阳公主、巴陵公主都赐自尽。皇上对侍臣说，金王是朕的叔父，吴王是朕的兄长，想免他们死罪可以吗？兵部尚书崔敦礼认为不可以，于是杀了他们。薛万彻临行前大声说，薛万彻是大好男儿，留着为国家效力而死，难道不好吗？却因为房遗爱的事被杀。吴王李克临死时骂道，长孙无忌窃取威权，陷害善良，宗庙社稷如果有灵，不久就会灭他全族。已有日，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杰特进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直事司隶都因与房遗爱交往获罪，流放岭南。宇文杰与房遗爱亲近友好，等到房遗爱入狱，宇文杰多方维护他。江夏王李道宗一向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和，所以都得罪。戊子日，废黜李克的同母弟弟蜀王李英为庶人，安置在巴州。房遗直贬为春州同陵尉，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倍流放胶州，撤销房玄龄在太庙陪祭的资格。 开府仪同三司李继任司空。当初林义王范头立去世，儿子范真龙继位，大臣家独杀了他，将范氏灭族。家独自立，国人不服从，于是立范头立的女婿婆罗门为王。国人都思念范氏，又废黜婆罗门，立范头立的女儿为王。女儿不能治国，有个叫诸葛帝的人，是范头立姑姑的儿子，父亲被范头立所杀，向南逃奔真腊。大臣可伦翁定派使者迎接，并立他为王，把女王嫁给他，众人于是安定。夏季四月戊子日，派使者进贡。秋季九月壬戌日，又仆夜，北平定公张行成去世。甲戌日，任命褚遂良为右仆射，仍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并掌管选拔官员事务。冬季十月庚子日，皇上前往骊山温泉，以四日回宫。当初睦州女子陈硕真用妖言蛊惑众人，与妹夫张书印起兵造反，自称文家皇帝，任命张书印为仆射。甲子日夜间，张书印率领部众攻打桐庐，攻陷了。陈硕真撞钟烧香，带领2000人攻陷睦州和榆钱，进攻歙州未能攻克，下诏让扬州刺史房仁玉发兵讨伐。陈硕真派党羽童文宝率领4000人进犯睦州，刺史崔义玄发兵抵抗。民间谣传陈硕真有神，触犯他的军队必定灭族，士兵们非常恐惧。司公参军崔玄吉说，起兵如果依仗正义尚且不能成功，何况凭借妖望，难道能长久吗？崔义玄任命崔玄吉为前锋，自己率领周兵随后到达下槐树，遇到敌军交战。左右用盾牌掩护崔义玄，崔义玄说，刺史躲避箭，谁还肯拼命，命令撤去盾牌。于是士兵们齐心奋战，敌军大败，斩首数千级，允许其余部众归降。进军到睦州境内，投降的人数以万计。11月庚戌日，房仁玉的军队会合，抓获陈硕真、张书印，斩首，余党全部平定。崔义玄因功被任命为御史大夫。癸丑日，任命兵部尚书崔敦礼为侍中。12月庚子日，侍中调献公高继甫去世。这一年，西突厥以皮多禄可汗去世，他的儿子协别达杜设号称珍珠叶护，开始与沙波罗可汗有矛盾，与吾努失必共同攻击沙波罗，打败了他，斩首1000多级。永徽五年甲寅，公元654年春季正月壬戌日，羌族首领洞就归附，在其地设置建州。3月戊午日，皇上前往万年宫。庚申日，加赠武德功臣屈突通等13人官职。当初王皇后没有儿子，萧淑妃得宠，王皇后记恨他。皇上做太子时入宫侍奉太宗，看见才人武士而喜欢他。太宗去世后，武士随同众尼姑在感业寺出家。太宗忌日，皇上到寺中进香，看见他，武士哭泣，皇上也哭泣。王皇后听说后，暗中让武士续法，劝皇上把他纳入后宫，想以此离间萧淑妃的宠爱。武士机巧聪慧，多权术，刚入宫时低声下气侍奉皇后。皇后喜欢他，多次在皇上面前称赞他的美貌。不久大受宠幸，被任命为昭仪。皇后和萧淑妃的宠爱都衰减了，两人转而一起诋毁他，皇上都不听。武昭仪想追赠父亲，但没有名义，所以假托褒赏功臣，普遍追赠屈突通等人，而武士祸也在其中。乙丑日，皇上前往奉泉汤。己巳日，返回万年宫。夏季四月，大师发兵攻打波斯，杀死波斯王伊嗣侯，伊嗣侯的儿子卑路斯逃奔吐火罗。大师兵撤离后，吐火罗发兵立卑路斯为波斯王，然后返回。闰月丙子日，在处月部设置金满洲。丁丑日，夜间大雨，山洪暴涨，冲进玄武门，守卫的士兵都四散逃走。右领军郎将薛仁贵说，哪有守卫的士兵，天子有急难而敢怕死的，于是登上门框，高声呼喊来警示宫内。皇上急忙出来登上高处，不久洪水涌入寝殿，洪水淹死卫士和临游居民，死亡3000多人。壬辰日，新罗女王金贞德去世，下诏立她的弟弟金春秋为新罗王。6月 丙午日，衡州发大水，滹沱河泛滥，淹死冲走5300家。中书令柳氏因为王皇后宠爱衰减，内心不安，请求解除政务。癸亥日，罢为吏部尚书。秋季九月丁酉日，车驾回到京城。戊戌日，皇上对五品以上官员说，从前在先帝身边见五品以上官员论事，有的在殿前当面陈述，有的退朝后上密封奏章，整天不断。难道今天偏偏没有事吗？为什么你们都不说话呢？冬季十月，雇用雍州41000人修筑长安外城，30天完工。癸丑日，雍州参军薛景轩上密封奏章，说汉惠帝修筑长安城不久就去世，现在又修筑，必定有大灾祸。于志宁等人认为薛景轩的话涉及不顺，请求杀他。皇上说，薛景轩虽然狂妄，如果因上密封奏章而获罪，恐怕会堵塞言路，于是赦免了他。高丽派将领安固率领高丽瓦舍兵攻打契丹，松漠都督李库哥抵御，在新城大败高丽。这一年大丰收，洛州的粟米每斗2钱半，精米每斗11钱。王皇后、萧淑妃和武昭仪相互向皇帝进谗言诬告，皇帝不相信皇后和淑妃的话，只相信昭仪的话。皇后不能委屈自己侍奉皇帝身边的人，她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和舅舅中书令柳氏入宫拜见六宫妃嫔，又不以礼相待。武昭仪暗中观察皇后所不尊敬的人，必定倾心与他们结交，所得的赏赐也分给他们。因此皇后和淑妃的一举一动，昭仪必然知道，并将这些事都报告给皇帝。皇后虽然宠爱衰减，但皇帝还没有废除她的意思。恰逢昭仪生下女儿，皇后怜爱地逗弄她。皇后出去后，昭仪暗中掐死了女儿，用被子盖住。皇帝来了，昭仪假装欢笑，掀开被子一看，女儿已经死了，立即惊叫哭泣。问左右侍从，左右都说皇后刚才来过这里。皇帝大怒说，皇后杀了我的女儿。昭仪于是哭着控诉皇后的罪行。皇后无法为自己辩白，皇帝从此有了废立皇后的心思，又害怕大臣不服从，于是和昭仪临幸太尉长孙无忌的府邸畅饮尽欢，酒席上任命长孙无忌宠姬的3个儿子都为朝散大夫，又装了10车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赐给长孙无忌。皇帝趁机从容地说皇后没有儿子，来暗示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用别的话回答，始终不顺从旨意，皇帝和昭仪都不高兴而作罢。昭仪又让母亲杨氏到长孙无忌府邸多次请求，长孙无忌最终不答应。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多次劝说长孙无忌，长孙无忌严厉地斥责了他。永徽六年乙卯，公元655年春季正月，壬申朔日，皇帝拜谒昭陵。甲戌日，回宫。己丑日，西周道行军总管曹季舒在斜山击败胡从、咸阳、车卢等蛮族，攻占10多座城池。庚寅日，立皇子李弘为代王，李贤为陆王。高丽与百济、漠河联合军队侵犯新罗北部边境，夺取33座城池。新罗王金春秋派使者请求援助。二月，乙丑日，派瀛州都督程明镇、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出兵攻打高丽。夏季五月壬午日，程明镇等人渡过辽水，高丽军看到他们兵力少，打开城门渡过桂端水迎战。程明镇等人奋力攻击，大败高丽军，杀死俘虏1000多人，焚烧了他们的外城和村庄而回。癸未日，任命右屯卫大将军程志杰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讨伐西突厥沙波罗可汗。壬辰日，任命韩愿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六月，武昭仪诬陷王皇后和她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施行巫术，皇帝下令禁止皇后的母亲柳氏入宫。秋季七月，戊寅日，贬吏部尚书柳氏为遂州刺史。柳氏走到扶风，齐州长史于承素迎合圣旨上奏说柳氏泄露宫中机密话语，又贬为荣州刺史。唐朝沿袭隋朝制度，后宫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都相当于一品。皇帝想特别设置陈妃，让武昭仪担任，韩愿、来济劝谏，认为没有先例，于是作罢。中书舍人饶阳人李义府被长孙无忌厌恶， 贬为毕州司马。敕令还没到门下省，李义府秘密知道了，向中书舍人幽州人王德简问计。王德简说，皇帝想立武昭仪为皇后，犹豫不决的原因只是怕宰相们反对罢了。您如果能献策立他，就能转祸为福。李义府认为对，当天代替王德简值班，叩门上表，请求废黜皇后王氏，立武昭仪，以顺应民心。皇帝高兴，召见他，与他交谈，赐给一斗珍珠，让他留任原职。昭仪又秘密派使者慰劳勉励他，不久破格提拔为中书侍郎。于是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忠诚员工于都暗中向武昭仪表达忠心。已有日，任命侍中崔敦礼为中书令。八月，上要奉御蒋孝章被特别设置员外官职，待遇同正员。员外同正从蒋孝章开始。长安县令裴行俭听说将立武昭仪为皇后，认为国家的祸患必定从此开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议论这件事。袁公瑜听说后告诉了昭仪的母亲杨氏，裴行俭因此被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裴行俭是裴仁基的儿子。九月戊辰日，任命许敬宗为礼部尚书。有一天皇帝退朝后，召见长孙无忌、李济、于志宁、褚遂良进入内殿。褚遂良说，今日召见多半是为了皇后的事，皇帝心意已决，违抗他必定会死。太尉是皇帝的舅舅，司空是功臣，不能让皇帝背上杀舅舅和功臣的名声。我褚遂良出身平民，没有汗马功劳，做到这个位置并且接受先帝托付，如果不以死力争，有什么脸面去地下见先帝。李济称病不进去。长孙无忌等人到了内殿，皇帝看着长孙无忌说，皇后没有儿子，武昭仪有儿子，现在想立昭仪为皇后怎么样？褚遂良回答说，皇后出身名门，是先帝为陛下娶的。先帝临终时握着陛下的手对我说，我的好儿子好儿媳，现在托付给你了。这是陛下亲耳听到的，话犹在耳。皇后没有听说有过错，怎么能轻易废除？我不敢去意顺从陛下，尚为先帝之命。皇帝不高兴而作罢。第二天又说起这件事，褚遂良说，陛下一定要更换皇后，我请求选择天下名门望族，何必一定要武士？武士曾经侍奉过先帝，这是众所周知的，天下人的耳目怎么能掩盖呢？万代之后会怎么评价陛下？希望陛下三思，我今日触犯陛下，罪当处死。于是把护板放在殿阶上，解下头巾叩头流血说，还给陛下护板，请求放我回归乡里。皇帝大怒，命人把他带出去。昭仪在帘中大声说，为什么不打死这个蛮子？长孙无忌说，褚遂良是先朝顾命大臣，有罪也不可施行。于志宁不敢说话。韩愿趁机奏事，流泪极力劝谏，皇帝不采纳。第二天又劝谏，悲痛不能自已，皇帝命人带出去。韩愿又上书劝谏说，普通男女尚且相互选择，何况天子呢？皇后是天下母仪，善恶由她而来，所以魔母辅佐皇帝，妲己亲赴殷王，诗经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每次阅读前代史事，长生叹息，没想到今日玷污圣明时代，做事不合法度，后代怎么看？希望陛下详察，不要被后人耻笑。如果臣能对国家有益，即使被剁成肉酱也是臣的本分。从前吴王不听子胥的话，导致姑苏台变成迷路游荡之地，臣担心天下失望，荆棘长满宫廷，宗庙无人祭祀，为期不远了。来祭上表劝谏说，君王立皇后，上法天地，必须选择礼教名家，娴静善良，符合四海之望，称神奇之一。所以周文王造周迎娶太姒，而兴起官居的教化，百姓蒙受福祉。汉成帝纵欲以婢女为皇后，使皇统断绝，社稷倾覆。周朝的兴盛如此，汉朝的灾祸又如彼，希望陛下详察。皇帝都不采纳。另一天，李济入宫拜见皇帝，问他说，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固执地认为不行。褚遂良是顾命大臣，事情应当就此停止吗？李济回答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再问外人。皇帝心意于是决定。 许敬宗在朝廷上公开说，种田的老汉多收了10斛麦子，还想换老婆。何况天子想立一个皇后，关别人什么事而胡乱生出异议呢？昭仪让身边的人把这话报告给皇帝。庚午日，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